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4呢，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待会呢，会由我们的台北地检萧一宏检察官时间呢，跟大家聊到了。大家都知道最近很忙于就是查会跟反会选。那为什么要有反会选？为什么要查会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市民有想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等等？那么因为又跨到明年的1月11号，我们要举行的第15任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还有就是第10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所以呢，为了这个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权利，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来聊聊反贿选，什么是反贿选，贿选的处罚到底有多重，那么包含了如何检举贿选，有什么好处，会有什么风险。好，今天一并呢跟大家说明白。而来到了毒品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了法务部的部分，在毒品防治修法刚容并济绝非轻重。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标语呢？行政院昨天通过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的修正草案，有部分的媒体跟人士质疑说，这个会不会将这个轻重吸毒者以误解了修法的目的，那么实则法务部也就此的毒品犯罪修法来采刚柔并济的原则，对于吸毒、贩毒、制毒，当然包含了这三种毒，那但是里面包含了贩毒跟制毒，要加重这个刑责，那也新增扩大没收制度以及彻底剥夺不法的所得，那么采严厉的一个重罚之外，还有适用毒品者，那么会兼顾所谓的矫治以及非纯以处罚为一个目的，会以个案具体的情况给予适当的多元处遇，那么呢，这样才有办法彻底的脱离毒品危害。那么依现行的规定呢，适用毒品者除了观察乐戒，若要给予缓起诉处分的话，一律都是因复命完成戒毒的治疗才会有所谓的缓起诉。那么实务上呢，吸毒者呢都有所谓的成瘾性，使用动机跟他的生活环境都是不同的，譬如说仅是有偶然出于好奇心去试用的，那但家庭环境正常，并没有所谓的毒瘾之，不管是青少年也好，学生也好，成年人也好，那若不区分个案情形，不顾有无医疗需求，一概呢就是以 完成介质治疗，形同就变成是没有生病，却强迫要吃药，这也有不合理的情形跟没有效果。所以戒瘾治疗对于原有的生活节奏、同体的相处等等，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未必是适合每一个唯一的模式。那么在这里也一直在努力的修正它、改变它然后呢取其一的这个做法呢，让大家可以明了。那么在这里也特此说明，除了这个以外呢，包含了防逃机制并没有空转也非虚设。那么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羁押替代处分之相关的规定，在7月19号已经生效施行了。法务部也随即积极着手规划所谓的科技设备的监控中心建制。那么在实务上，可能在科技设备监控要求也这个协调了现有的受保护管束性侵害跟加害人的科技设备监控以及监控模式。那么也加强了所谓的专责人员的教育训练，好，来做一些因应情况的一个使用，并没有所谓的空转的情形。那么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当然另外一项活动呢，就是在8号到11号今天呢，在高雄有一个高墙传心意AI 展心游这是法务部全国的矫正机关联合展售会整个活动呢，我们会全省轮流办理，今年是轮到了高雄监狱来做主办。那么呢，也是结合了全台的教化艺文跟作业集训，做一个展示跟展售会。那么在高雄的博尔艺术特区蓬莱仓库盛大开幕之外，活动呢有四天，有51个监所共同参与，不管是在矫正出品的实在安心的自营产品下可以购物打卡满额送礼包含了我们也在现场有这个所谓的智慧监狱的初探还有就是矫正心格的亮点等等，琳琅满目，非常的多。也欢迎民众刚好现在有听到的朋友把握今天最后一天了。那么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年加入了 AI 人工智慧的元素，来把整个法务部矫正署推动的智慧监狱的决心跟展望来做一个具体的实现，用现代化、人本化、科技化跟专业化这四大目标来提供给大家，那么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信心、希望跟真爱还有幸福的一个核心理念，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当然呢在这里呢也要来解决我们的民众的问题那么相信大家对于如果说信用卡迟缴的话，那么申请贷款到底会不会受阻？这也是小黑在问。他说啊，他缴清了卡费要多久才有办法恢复信用？若有这样的记录的话，未来要做这个贷款可以吗？好，信用卡迟缴或金融机构它会有一个迟缴记录送到财团法人的金融联合征信中心，那就是会在你个人的记录上面加注记。那其他金融机构呢，办理贷款的时候或者是信用发卡的时候呢，它就会来去看一下您的这个整个一个记录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申请的，不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维持个人信用良好的记录，你就要避免信用卡费跟贷款有迟缴的情形，因为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这也是提供给您。大家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北地检也是萧一红检察官时间了。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
偏。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在回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呢，我们要来聊到就是反贿选了。那明年的1月11号，我们即将举行的第15任的总统副总统选举，还有第10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所以每一位参选人都会全力以赴的来争取大家的支持。那么呢，也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法律呢，就要来看看选举前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去防止贿选。那为什么国家一定要来立法来禁止这些贿选呢？对我们的民众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等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那么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电署萧玉红，很高兴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我们讲到了为什么这个国家一定要立法来去禁止这个贿选。大家会想说，我们就大家可以自律啊，那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其实那民主的国家其实它是透过一个代议政治啦，也就是说让人民呢可以透过选举的方式来产生民意代表，还有像是总统啊、县市首长哦。透过这个方式哦，它具体哦实现我们所谓的主权在民哦，那权力是从来自于人民的这样子的想法。那但是如果说像是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参选的人他可以透过一些很小的利益哦来取得他的执政权利哦，不管说他是取得立法的权利，或者说他取得像是县首长的一个行政权，或是像这个首长乡镇首长的行政权。那他有可能会为了回收他的成本，因为他已经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他可能就为了回收他成本，他可能会滥用他的权利。那这样子的过程呢，他反而会让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核心跟价值呢都毁损掉了。那也会让真正有心想要出来帮人民做事的政治家没有办法呢来帮人民效力。那最后的结果哦，它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蒙受它的一个恶果，甚至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向下沉沦。
嗯，
说其实反贿选其实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只是就我们检察官跟警调的事情，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是，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哦，为什么一直在做这个政令，一直讲说贿选、贿选、贿选？那么什么是贿选呢？所谓的贿选又有哪一些呢？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下检察官了。
其实呢，贿选大概意思就是说了哈，他对于有投票权的人，哦，可以投票的这样子的人哈，他透过行求的方式，透过契约的方式，或交付财物啦哈，或其他的不正利益，哦，约定说，哎，就这个投票权，因为有投票权的人，他要不要行使这样的投票权，或是投给谁呢？一定的一个行使哈，像这样子一个情形呢，都称为叫做贿选。那贿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罚规定，它事实上是出现在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99条第一项，还有我们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86条第一项。那针对吼这个行贿买票的人，他的处罚是非常的重，他处罚呢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还可以并科吼相当的一个罚金。
嗯，是哦，王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是候选人，哎，这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给予自己的父母，譬如说这个出席费啊这些，那他自己也会有刑责吗？父母？
其实他父母是就出席费还是？
对，有拿这个出席的出席费。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你的主观上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主观知不知道说人家是要给你买票了哈。因为其实很多人会以为呢，只有买票的人有刑事责任哦，那卖票不会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因为依照我们刑法的143条规定哦，这个卖票的人，也就是收人家的钱、收人家的不正利益呢，来约定一个行使或不行使，或者是投给谁哦，这样的情况够卖票的情况也会构成一个刑事责任，只是它的刑度比较低啦哈，它是一个3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哈。所以说不只是就卖票的人买票。不只是就买票的人卖票的人会构成刑事责任，但是就是说像具体个案啊，像刚刚提到的哦，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去参加出席费，
对，
好，哦，还是要看主观上面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犯意的，还有就是客观的一个事实，
嗯，
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说这个有人给你买票啊，你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看这样子一个情况，
嗯，是，
并没办法一概而论啊哈，但是就是要跟各位强调的哈，就是说不只是就这个买票有罪，那卖票也会构成一个刑事的一个犯罪。
是，所以贿选的处罚到底有多重呢？
会员处罚我刚刚提到，就是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买票的规定，它大概是三年以上哦，行贿啦哈、哦，我刚提到行求、请约或交过财物哦，这样子的一个买票的行为，大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再有罚金啦哈、哦。那如果说是卖票的话啦哈、哦，就是说我们是投票权人，那别人来跟我们买票，那我们也接受了。哦，这种情况下，它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也会并科哈、哦，大概30万元以下的罚金，就是一定的罚金这样子。
嗯，是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我们常常在听到哦，虽然他贿选，但是又缓刑这两个字也会用在这上面吗？
其实因为要跟各位特别强调的是说，因为贿选的刑罚是比较重的，然后
嗯，
贿选刑罚，因为我们所谓缓刑说暂时不用执行刑罚，然后把这个罪哈、哦、寄放在法官一段时间哈、
哦嗯，
所以一般比较轻的罪的话，如果说哎他前科适合的话，那也认罪了，然后也赔偿这个被害人的话，其实法官给缓刑的机会很高了哈、哦。不过因为宣告缓刑的前提是说他是要受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罪哈、
哦，是。
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买票，它是一个很重的罪，它最低的刑度就是三年、哦，
嗯，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减刑的事由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缓刑。所以说要跟各位朋友强调就是说，哎。这个买票它是一个很重的罪哦，千万不要的轻易去尝试，因为你做了之后，不是说你将来认罪之后啊，然后哎法官就给你一个缓刑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减刑事由哦，没有什么情感因素啊，没有特别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重罪，是一个三年以上没有办法去缓刑的一个重罪。
那卖票呢？卖票不就更重？
卖票的话是比较轻一点，卖票就是说有投票权去收钱，然后就来投给特定的候选人、
嗯、
那卖票的一个罪是比较轻的，应该是三年以下的、哦
嗯、
所以如果符合一定的情况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给缓刑，如果法院愿意给的话。
是，那如果说您都说用这个金钱来衡量的话，那我不要给钱、嗯、我给别的也会有贿选行为吗？
当然，因为这里所谓的贿赂了哈，其实它并没有说一定是金钱、哦，因为所谓的贿赂，它事实上是指说是金钱呢跟可以用钱计算的财物，并不是说没有给现金就不会构成贿选，因为条文的规定是说贿赂或其他的不正利益啦齁，不正利益，那不正利益就是说贿赂以外齁，其他功能所需要或满足一些欲望的一些有形跟无形的一个利益齁，不见得是要钱可以算的齁，当然钱可以算的是一个重点，但是钱不能算的齁，但是只要是能够提供好处的齁，那可能也会构成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让你可以一些找到一些更好的工作啊，好、哦，让你可以在某些地方工作，帮你说情啊，类似这种好处，然后它也是一种算是一种不正的利益哈、哦，不见得说一定是要金钱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其实高检署哦，最高检察署它有一个贿选犯刑的一个例举啦，举了24种例子来说明。哦，可能会构成贿选的样态哈、哦。
嗯，
那不过这是这个最高检察署他颁定的哦，就是过去的一些案例的一个整理啦哦。但实际上会不会构成，事实上还是要个案认定。那今天跟各位再简单介绍一下有哪些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构成贿选。
像是、欸、真的
比如说第一个像是走路工啊、茶水费啊、误餐费啊，或是一些其他名目的现金、票据、礼券哈、哦，
是
哦，提货券或有价证券哈、哦，这种情况是有就可能会构成。那第二个就是说，提供你哦有很多经济价值的一些日常用品，像电锅啊、热水瓶啊、收音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啊、或者说让你这个免费哈、哦，或者说你付一点钱可以带你出去玩哈、哦，去国内的观光旅游哦，然后或者是说进香活动，
嗯，
哦这样子的情况哦，等于是你不用付出太多旅费就可以出去玩的哈、哦。或者说哈，用这个募款啊、联谊活动的名义呢，提供哈这个选民哈一些免费或是说很便宜就可以吃到的一些餐饮或流水席，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构成。那又比如说像是提供你哈这个你可能住台北，你可能要回到南部去投票，
嗯，
可能提供给你这个交通车程的一个交通费用，哦，那你可能就你可以回来投票，你可以坐高铁回来，这样类似这种情况。
嗯，是，
对，
嗯，现在有一位黄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他说这个情况呢，在他们高雄现在有看到，就是用群组个人的名义，并然后帮候选人来募款，坐所谓的竞选列车，这样也是违法吗？
募款竞选列车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说他现在写的是他自己在 LINE 的群组里面，
哦，
有人发起用私人的捐款账户来发起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竞选列车，这一个人500块不嫌少，这样子的话，有处罚吗？
是说人家提供钱吗？还是说
就是提供了一个账户叫大家捐钱？
哦，叫他捐钱啊，这边可能是其他的一个问题，但是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贿选是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他并不是说这个
给钱
然后
或者给东西，
对，那你可能会有其他的，就是说有没有政治现金法的问题，那可能就之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哦，
但这可能跟贿选比较没有关系。
嗯，是哦，黄先生不好意思，这个就不是我们的贿选哈，这个可能就是政治现金了啦。对不对？这个要对其他问题，这个会衍生什么？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请我们检察官来为您哦，这个把一些这个资料汇整。那么刚刚还有讲到了，你看有假借，不管是这个交通啦，或者是这个日常用品啦，或者经济价值还不错的日常生活的，譬如说电热水器这些，其实都要特别小心。那有些人会帮忙加薪呐，加薪也是吗？
也是啊，家里也是啊，就是说
或给工作假金啊，
没错没错，这些都是啊，或者说提供一些活动经费啊，给同乡会啊，或者
啊，如果帮忙付水电费呢，
也算啊，
也
算，啊，也
算
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利益啊。
嗯，或者给你大乐透或乐透呢？
啊，当然也算，因为你可能就是他也是要花钱买的，这样才有彩券也是要花钱买的，啊。
哇，哎，这样这个很多哎，
欸，很多啊，很多啊，或者说发给你一些什么薪资啊、工资啊、顾问费啊。送你一些龙鱼产的特产品啊，这样子的情况其实都会构成哈，就是说只要是他是用为了要跟你买票的哈，就是这种情况哈，其实都会构成。
嗯，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啊，那这小钱呢，欸，买个对不对？乐透啊，刮刮乐有什么关系？哦，这个还真的还是不行的，
还是一样，除非就是说了哈，其实就是说，哎，我们之前最高检他也之前召开过一个这个会议的哈，就是说像是比如说像是一些比较低价值的东西哈。比如像电话卡、储值卡、哈提货单，就等啊以外了哈，单纯哈是介绍，如果是你是介绍哈这个候选人的一些文宣品哈，单纯介绍候选文宣品，
嗯，
好，或者是说你文宣附着在价值它低于30块元以下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宣传物品，
嗯，
好，像是说圆珠笔啊、钥匙圈、打火机啊，哦，如果说是依照我们的通念然后它可能不足以动摇或影响。我们大家买票的投票的意愿的话，
嗯，
像这种情况哈，这种文宣品，哦，它是低价值文宣品的话，那可能就比较不会构成贿选。
哦，就是还是会有所谓
的
那个
低价值啊，面子啊，然后这个打火机、钥匙圈这种很低价的，然后价值可能低于这种价值低于30块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比较不会构成贿选，因为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我们不会因为接受你这小小的礼物呢，我们就改变我们投票的一个意愿。他可能就是说，候选人为了让大家八卦，然后比如说拿着他的面子在用的时候，很经常会看到。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不会构成贿选。
嗯，是。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叶勇检察官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情形大家可能会不会认为说啊，这个又没有贿选的行为，可是真的已经触法，我们实际案例也有，对不对？
对啊，对啊。贿选的情节就非常多，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例子呢，都有可能会构成一个贿选，所以要麻烦大家，就是说大家提高警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刚提到的提供这样的一个不正利益的情况，那是候选人或是说为候选人来做的这样的事情，那要麻烦各位呢，可以把这样子的情资哦，跟我们地检署或我们警察局调查处，好，调查站或机动组来跟我们说，因为它对我们的国家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举，所以必须要。遏止呢这些不法的情况，而且就是说民众他如果检举的时候，那检举依照不同的一个选举跟情节哈，其实我们政府就有定一个鼓励的要点的哈，他有一些奖金的设计，那比如说今年选举是总统副总统了哈，那这个最高奖金哈是1500万，那立法委员是1000万，所以说这个领取的方式它其实我们会分阶段齁，并不会说等到全部判决确定之后才会给。
对啊，这样就 N 年了。
这样太久了齁，对。就是说其实检察官只要起诉之后，那检察官认定说他其实是构成齁有这样的犯罪行为，那起诉之后，那这个检举人他就可以先领1/4的一个奖金了齁。那如果说是第一审或第二审判决有罪然齁，只要有判决有罪齁，那还不用确定，他就可以再领剩下的1/4。那判决确定之后呢，再把剩下的部分再领走。所以说他并不会等了很久之后才让你领到奖金，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主政治，还有为了自己，其实如果各位你有看到这个不适当的一个行为的时候，那请一定要跟我们讲，那就是说可以到我们的各警察局啊，地检署 来通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是
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
嗯，哇，王修杰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这个奖金，一审二审判罪有罪哦，再领，对不对？他说如果一审二审，然后到最高审的时候变无罪，那他之前领的钱是不是要吐出来？
哎，我们这个规定并没有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就是规定说你讲。
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起诉之后，他就可以领四分之一的哈，
不用再吐回来就对了。
它是每一个条件，它是每个条件的设定啊，就是什么时候，哎、你可以领钱这样子。它并不是说，哎、这个后面不成就，你就不会就把钱吐出来，并不是这样子的哈。
是，
是分阶段来让把奖金分进去的。
那我如果检举的话，那我不想曝光也可以吗？我这样不然我会有生命危险呢、欸。
当然，因为这个选举很多可能。有些可能会有不同的势力，所以其实如果你担心因为你的作证哈，就是你因为你可能有的检举需要到场作证，会导致你的一些生命、身体、财产或自由有些危害的话，那你可以向法院呢申请一个证人保护书，好，那笔录的时候可以用代号来代称哈，有点像我们在保护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一样，并不会把你名字写出来哈，不会把名字写出来。那像这个侦查中吼，或者是因为你作证的时候，或者审理中来请你作证的时候，那也会要透过吼用蒙面的方式，用变声的方式，哦用视讯的方式来适当的隔离，好让这个被告可以对你一些诘问，但是同时呢保护你的一些隐私，哦不会让你呢哦在这个嫌犯面前曝光，哦导致你的人身安全吼。所以其实检举贿选除了有奖金以外，我们也会保护你的安全。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的参考了。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没有，就是希望我们的政治更亲民，然后我们会选出更好的候选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会更好。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支持我们的茶会活动，然后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那我们可以来帮助一起跟你一起来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是，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萧一宏检察官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那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